现在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十一篇，新约信徒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现在我们来看新约信徒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件事。以弗所一章十二节说，以致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本节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称赞神，意思乃是说神洋溢之恩要为我们且在我们里面成就太多的事，使宇宙中一切天使和正面的事物都称赞神。他们要称赞神，因为我们这些神的众子是神在宇宙中行动的中心和焦点。我们好像是轮子上的轮轴，如果把轮轴拿走，轮子就散掉了，因为轮辐失去了支持。在宇宙中，天使和正面的事物就像轮辐，而我们这些神的众子就像轮轴。没有这样的轮轴，宇宙就不能维系在一起。我们这些有洋溢之恩在我们身上，为着我们，且在我们里面成就极多事情的人，要成为宇宙中正面事物发出赞美的原因。这就是十二节的正确意义。本节开头的以致这个小小的词是很有意义的。这词指明在前面几节已经发生的许多事情有一个确定的结果，那就是我们应当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个称赞主要的是在千年国，至终是在新天新地。我们若在以弗所书这几节的光中来读启示录21至22章，我们就要看见新耶路撒冷是神众子的构成，它是新宇宙的中心。天使、列国以及我们周围的一切正面事物都将注视着我们，并自然而然地对神发出赞美。所以神的众子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构成分子，将是宇宙性称赞的原因。我们乃是有神洋溢之恩做工在身上的人，整个宇宙都要因我们而称赞神。可惜有许多人，包括我们在内，可能一遍又一遍地读以弗所书，却没有看见这事，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观念。我们多半是照着我们的观念来了解圣经。如果叫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读以弗所书，他也许可以读出所有的字，却不能了解其中真正的意义，因为他没有正确的观念。我们对神圣启示的领会，主要的是根据我们已有的观念。我们不该信靠我们天然的观念，反而该把这些观念丢掉。我们若愿意放下我们的观念，智慧的灵就会用一些属灵、属天并永远的东西顶替我们天然的观念。当我们来读以弗所书时，我们在道理上的知识会叫我们受蒙蔽，我们的观念会成为帕子蒙蔽我们的灵。但我们若放下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灵就是敞开的，我们也是灵里贫穷的。主耶稣在马太5章3节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那些在灵里贫穷的人看起来好像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已经倒空了每一个观念、道理和教训。我们若是灵里贫穷的来读神纯净的话，我们就会看见一些新的东西。在11至12节中，我们看到新约的信徒乃是宇宙性称赞的原因。称赞乃是真赏的发表。我们不称赞泥土，因为我们不真赏泥土。另一面，我们称赞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因为我们极其珍赏他。我们的珍赏成为我们的称赞。 有一天，所有的天使都要珍赏我们这些神的众子。他们越看我们，就越涌出美言称赞神。他们对我们的珍赏，将要成为他们对神的称赞。他们要看见，我们的所事乃是神洋溢之恩的作为。称赞的多少，乃是根据洋溢之恩所做成的功有多少。如果洋溢之恩在我们身上完成更多的工作，天使对我们就有更大的珍赏。圣经说，连树木都要欢呼，并要赞美主。树木若没有在宇宙中看见任何美妙的事物，他们不会欢呼。但是看到我们这些神的众子，对树木来说将是极大的惊喜。因着我们，树木要欢呼赞美。我们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事实的意思不是我们要称赞神，乃是我们将成为天使和宇宙中所有正面事物发出称赞的原因。至终，我们要成为神的荣耀。有人也许稀奇，我们如何能成为神的荣耀？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乃是代表神而说的。所以，信徒若是保罗的荣耀，他们必定也是神的荣耀，因为保罗是神所差遣的。信徒若是受差者的荣耀，他们必定也是差遣者的荣耀。在千年国，特别是在新天新地，神能说，天使、列国以及一切受造之物，看看我的荣耀。我的众子就是我的荣耀。按人的一面说，这在一个大家庭里尤为真确。倘若一个父亲有许多好孩子，他们都非常爱主，有一天这些孩子们都围坐在父亲身边时，父亲能说，这是我的荣耀，我的孩子就是我的荣耀。有一天父也要把我们招聚在一起，那时我们都已被他浸透变化，并且改变形象。神就能喜乐地对天使和宇宙中一切正面的事物说，我们就是他的荣耀。荣耀是彰显出来的神。在时期满足的时候，所有神的众子都要完全被神浸透，并要彰显神。神要从我们得着彰显，这彰显出来的神就是荣耀。一切天使和宇宙中正面的事物都要称赞彰显出来的神，这就是我们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的意思。我们来看第一大点，被放在做元首的基督里面。十一节的下半说，我们也就在他里面成了所选定的基业。这里在他里面是指做元首的基督说的。十节说到，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在原文中，这一节以在他里面结尾，而十一节又以在他里面开头。在这里，保罗的写法显得相当笨拙且重复。然而，保罗特意这样写，为要强调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的事实。为了强调这事实，保罗顾不到文笔的优美。在他里面这词启示，我们已经被放在做元首的基督里面。第二大点，成了神所选定的基业。在做元首的基督里，我们也成了神所选定的基业。十一节的也字是指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万有都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而我们也就在他里面 成了所选定的基业。在基督里，我们成了基业。请特别注意这里的时态。在将来，万有要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但是我们已经在他里面成了所选定的基业。成了所选定的基业也可以翻译作得了基业。原文全句是一个动词，意思是选择或抽签指定。因此，这全句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他里面被标明为所选定的基业。我们成了所选定的基业，以承受神做基业。一面我们成了神的基业给神享受，一面我们承受神做我们的基业给我们享受。我们成了所选定的基业，或神在基督里使万有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你想哪一件事比较大呢？我要说，成了所选定的基业比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更好。我们成为神的基业，给他开了一条路，使宇宙中的万有都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虽然我们已经成了所选定的基业，我们仍需要问自己，到底我们活着是不是神的基业？你的生活是否像神的基业呢？你是像神的基业，还是像一团泥土呢？泥土怎么能成为神的基业呢？是的，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当然不配成为神的基业，但我们已经在做元首的基督里面成了基业。按我们天然的人来看，我们什么都不配，但是在做元首的基督里面，我们成了神所选定的基业。我们乃是借着神做到我们里面被构成为基业。神今天仍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我们多半是部分泥土，部分金子。金的那部分是神的基业。我感谢神，在这成为神基业的过程中，金子在我们里面一直增加，泥土一直减少。我们不该停留在成为神基业的客观教训上。许多年前，我受教导说，我们是神的基业，我听了很高兴。后来我发现，我什么都不是，不过是泥土罢了。泥土竟成为神的基业，这似乎非常荒谬。但在许多的经历，并多方研读新约之后，我明白，我们还在成为神基业的过程中。在这过程中，天然的生命必须消除，而金子就是神圣的性情，必须借着更多做到我们里面而增加。当这个过程完成时，我们将完全成为神的基业，不仅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成为神基业的过程，和万有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是并行的。我们越愿意在基督里归依于一个元首之下，金子就是神圣的元素，就越在我们里面增加。这就是变化，也是主观的圣别。在主观的圣别里，我们这人被神的本质、神的素质浸透了。当神的元素做到我们里面时，我们就成了他的基业。不错，我们已被放在做元首的基督里，但是我们仍在完全成为他基业的过程中。第一终点预定，父神为使我们成为他的基业，就预定我们成为他的众子。使我们成为神基业的过程，是基于且是按着神永远的预定。神现今正做工在我们身上，以达到他预定的目标。第二终点，照着神的定旨。十一节说， 照着那位行作万事者的定旨，我们成了所选定的基业。神行作万事，乃是按他意愿所决意的。神的意愿和神的决意不同，神的意愿指他的目的，神的决意指他的思量，要怎样完成他的意愿或目的。神行作万事，乃是照着他对目的的思量。他的行事主要的是与我们有关，他对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基业。在神的决意里，他思量要如何完成这事，他不会不经过慎重的思量就去做。譬如一位姊妹有意要烤一个别致的蛋糕，但是在烘烤之前，她要先有决意，思考该如何做。没有这样的思量，蛋糕会在烤的过程中烤坏。照样，神是非常周详且谨慎地把我们做成他的基业。神行作万事，是照着他意愿所决意的，以致我们可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指明神正在我们身上做最精细的工作。没有一样粗制滥造的工作会使人称赞珍赏，最精细的工作才引起最高的珍赏，从这珍赏中才会有最高的称赞发出。由于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最精细的工作，我们将是得着最大珍赏的原因。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不仅留意合一的立场，我们在这里也是为着神更精细的工作。今天在一切基督教团体中，很难找到一个团体神能在其中做更精细的工作。也许我们是地上唯一的一般基督徒，让神有机会在我们身上做更精细的工作。因此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有责任要给主机会，好在我们身上做着更精细的工作。我们不要肤浅或是搞一个短暂的运动，相反的，我们愿与神合作，使他可以进来在我们中间做精细的工作，以产生宇宙中最高的珍赏。然后每当天使看我们，他们就会珍赏神所做的，并对那一位从我们得着彰显的神发出赞美。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单是改良我们的行为，或叫我们变得更可爱、更谦卑，这样的观念太低了。我们需要让神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变化我们的每一部分。这将是宇宙中最精细的产品，一个满了神、满了神圣素质的产品。这样一个精细的工作，会叫天使和一切正面的事物大为珍赏，然后他们要为着神恩典的荣耀而称赞他。十二节的可使似乎意义不大，但在原文乃是一个重字，也可以翻译作结果使。这指明某种的珍赏和称赞将因着我们而产生，我们将是天使称赞的原因。当天使看我们的时候，他们将珍赏我们。然而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往前，直到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成为宇宙中天使称赞神荣耀的原因。第三大点，在这世代中，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十二节说，我们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首先这词也可以翻译作预先。我们新约的信徒是在今世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犹太人要在来世才在基督里有盼望，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有盼望，犹太人却没有，他们是在一种可怜的光景里。第四大点，在基督回来设立他来世的国度前， 就在基督里有盼望。我们在基督回来设立他弥赛亚国之前，就在基督里有盼望。但是犹太人是在基督回来之后才在他里面有盼望。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满了盼望，我们就能成为宇宙和天使称赞神荣耀的原因。第五大点，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至终我们将使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正如我们所看过的，神乃是在新约信徒身上得着荣耀，得着彰显。这个彰显在今天是看不见的，但有一天却看得见。那时神借新约信徒所得的彰显，要引出宇宙性的称赞。我们的神将借着我们，并在我们中间得着完满的彰显和荣耀，那时整个宇宙就要称赞他的荣耀。